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甘，
我是 AD，
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然后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硬核说一年一度的固定节目，和大家聊一聊正在播出的《浪姐》，
刚刚播出的《浪姐》。
嗯，刚刚播出的《浪姐》，我们节目录制的时间呢是2024年的4月20号，《乘风2024》也就是大家口中的《浪舞》呢，是刚刚在前一天的中午12点开播，我们俩刚刚看完了36位姐姐的初舞台以及一公分组选歌环节，说跟大家聊一聊今年的浪姐到底来了哪些有趣的姐姐，然后这些姐姐呢，我们俩也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对吧？
嗯。
不过在正式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俩事儿得先跟大家汇报一下。第一，就是上期节目2024的清明灵异特辑的获奖名单，我和 AD 两个人呢总结了大概4到5个左右播客平台我们听友们的评论，发现大家对两个故事的印象比较深刻。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血色密室回忆录》；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倒立的女鬼》。这两个故事是我们听友评论区中最常提到的，觉得恐怖感氛围比较强。所以我跟 AD 呢，准备了两份礼物要给到这两位听友朋友，希望这两个故事的原作者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之后，7天内呢，主动私信联系 JACKIELYGT， 就是阿甘群管理员的那个微信号，告知我你的联系方式以及地址，让我们把礼物寄送给你。好，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跟 AD 啊在捋了《乘风2024》的名单之后，发现这里边有一些年纪特别小的姐姐，其实是我俩不太熟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会针对我们两个熟的姐姐说的比较多，不熟的姐姐可能就一笔带过了。当然，我们知道在出舞台之后，很多姐姐都有了自己的粉丝。如果你喜爱的嘉宾在我们这儿提到篇幅比较少，切勿怪罪，好吧？然后咱们开始进今天正式的姐姐安利环节，咱们按照初舞台18组他们对决的顺序跟大家挨个来进行介绍呗。
好呀。
啊，第一组呢分别是谢金燕姐姐和孙夏玲姐姐。其实谢金燕姐姐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台语天后，台湾最正的妹，
唱跳女王，
没错，同时也是台湾美腿天后。刚才我说台北最正的妹不是我乱讲，是她自己评价自己的，因为我看过他曾经上龙兄虎弟那个小哥和张飞他们两兄弟主持的节目，他在里边这么评价自己说，我谢金燕台湾最正的妹，美腿天后，没有像他这么好的台湾歌手。现在来看呢，50岁的年纪依旧唱跳，而且活跃在中国台湾最一线的舞台上，连续6届跨年演唱会的收视冠军，对吧？
嗯，
可以说是咱们这期节目当中从年龄从实力上都在佼佼者的那一批姐姐之一了。对于她表演的节目，姐姐有什么要评价的？
我的评价就是挺一般的。
嗯，
因为谢金燕我对于她的了解呢，大概是在2014-2015年左右，姐姐这首歌在台湾地区非常的火，然后呢通过康熙来了又认识了谢金燕，然后由此又知道了谢金燕和她的生父诸葛亮啊，在台语叫低锅亮。诸葛亮以前有一档特别牛逼的节目叫诸葛亮的歌厅秀，他和他父亲之间有一些恩怨，有一些八卦，也是通过这个康熙来了我才知道的。然后姐姐这首歌其实我在2014-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会唱了，因为当时我初入职场，我的老板是台湾人，所以在一个老板请我们唱 KTV 的场合，然后我就唱这首歌。我发现啊，就是作为大陆人，如果要去和台湾的朋友搞关系的话，一下子就把关系拉得很近，你就去表演一些他们想不到大陆人会表演的歌。然后我当时唱的就是姐姐
啊。你当时跳了
整场狂嗨，我没有跳，我只是就唱嘛，而且尤其唱到跳针那段的时候，大家就非常嗨。然后我记得我在2016年初，然后第一次去台北，然后跟台北在地的朋友们，他们带我去了钱柜。钱柜这个品牌可能跟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听众来讲，大家可能有一些陌生了，但它绝对是在十几年前吧，对，00年代最火最高端的一个 KTV 品牌之一。
对，
然后
北京有首歌叫去趟钱柜唱歌您不得花几百元
啊，是吗？
有这个台词。对，
当时我们在2016年去到台北的那个钱柜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感觉台北的钱柜也有一点没落了，因为你进去看它的装修都是比较古朴的那种，但是呢钱柜除了好唱以外还很好吃。台北的这些 KTV 我觉得他们的点的那些小吃啊，包括牛肉面啊，都是一绝。然后我在那个场合里面也唱了姐姐这首歌， 我唱了《姐姐》这首歌以后，马上就炸出来台湾办公室里的几个人才啊，他们可能以为我和他们是同样的群体，但其实不是啊，他们就是几个小哥就表演了几曲特别热辣的 Lady Gaga 的歌。
我觉得《姐姐》这首歌是谢金燕可能在大陆最红的歌，
嗯，
而且呢也比较魔性，所以他选择这首曲子作为在初舞台上边的表演曲目。但其实他的能力我觉得是远比《姐姐》这首歌涵盖的要更多的，
嗯，
因为你比如说你去 B 站上边搜一搜谢金燕他的演出视频，你甚至可以搜到就是他穿着超短裤谭咏麟的《爱情陷阱》，
嗯，
就是表现的非常非常好，那一年也很出圈。然后我对于谢金燕的印象其实就是来自于一个是姐姐，一个呢是来自于她在中国台湾的一些综艺里边的表现，
嗯，
但是我呢其实在节目录制之前我跟 AD 说，原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谢金燕的作品了，并不是她演的那个《易燃望》里边的王玉婷，而是在91年她拍的那部《七龙珠》里她演布玛的角色。
嗯，
那版《七龙珠》是中国台湾买了龙珠系列第一部，就是打比克大王那一段时间的版权，然后改编来的一个作品，特效上呢很拉胯，但是整体的喜剧风格很漫画，所以小说还挺爱看的。里边演布玛的角色是只有十几岁，应该不到18岁的谢金燕，给我留下印象很深。那个时候虽然她皮肤黝黑，但是很漂亮，也很俏皮。最好玩的一点是在哪儿？还原我们小的时候看到《龙珠》漫画里边就是一些
有
点俗的，
有一些
他甚至还复刻了一场。就是龟仙人要教小悟空武功之前需要让布玛然后来
给他一些东西，
给他一些东西，
嗯，
让他看
一
下，
给他一些刺激，嗯，
对，很还原小时候那版龙珠，所以给我的印象留下很深。起码那一段吧，后边就都是乱改了，包括打死比克大魔王的方法虽然是让他吞下龙珠，然后龙珠把他肚子撑开一条神龙出来，这是对他的一个印象。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浪姐的节目，我做了一下科普，才知道原来谢金燕姐姐她的身世这么凄惨。
嗯，这个其实是我在《康熙来了》那段时间，就是大概2013-2014年的时候，她去上这档节目，然后有意无意啊，台前幕后都聊起来她和诸葛亮大哥生前的一些事情，包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我忘了是在康熙还是在国光的节目上，诸葛亮和谢金燕还有一次小的和解，或者说诸葛亮想去和谢金燕做一个和解，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和诸葛亮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父女的关系。那诸葛亮如果讲这三个字，大陆的一些听友不太熟的话，有一部特别经典的功夫电影《新少林五祖》，
嗯，
诸葛亮在《新少林五祖》里面扮演了蜡人张这一角，
对，
然后他的这个头型还是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蘑菇头。
是，其实诸葛亮跟谢金燕的这个问题是发生在很多早期，中国台湾演艺大哥身上的故事。为什么？
嗯，
因为其实诸葛亮和很多在他那个年代的演员一样，都涉黑。
对，
跟黑帮黑社会有关系，然后也沾染上了很多
恶习。
对，
我觉得一个涉黑，一个嗜赌，这两点就非常的要命。谢金燕其实是诸葛亮的第二个女儿，
嗯，
诸葛亮因为在台湾地区非常的火，然后也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在老三台的时代，
是
诸葛亮的歌厅秀是特别火的一档综艺节目，
嗯，对，所以其实像他这样的孩子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含着金汤匙的嘛，然后进入演艺圈呢也很正常。他爸在最早期的时候其实也给他稍稍出了一点力，但是不幸呢也是跟着过来。一方面是17岁的时候，谢金燕和自己的姐姐谢青燕他们两个人驾驶汽车的时候不幸出了车祸，两个人呢都面临到了第一是毁容，第二呢是残疾瘫痪这样的风险。所以哎呀，演艺事业先别说了，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都成了巨大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算是有点人性吧，在那个时候借了很多的钱，对，帮这个姐妹俩治了病，然后等等。谢金燕恢复的非常好，就是你现在看到他在浪姐的节目里边提到自己出过车祸，但是还可以跳舞，然后身上也没留下什么伤疤，起码我们能看得到的地方没什么伤疤。但是他姐姐身体就没有谢金燕恢复的好，所以在演艺行业里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出来。然后谢金燕呢是在当时有过这个浴火重生之后又踏回到演艺行业里边，但是正在他刚刚得到了事业起色的时候就是一个巨大的噩耗，我跟 AD 所说的原生家庭的问题，他爸爸涉黑又涉赌嘛，欠了巨额的赌债，
两个亿逃跑了
啊。对，结果呢他爸逃了之后，因为谢金燕那个时候已经成名了， 就开始负债女偿，每天有黑社会堵着谢金燕，甚至还登报让她还钱。谢金燕在当时第一呢是无奈之下和她父亲切割了父女关系，
嗯，
第二呢就是哪怕切割了父女关系，还经常有人会骚扰谢金燕。等这个事儿差不多快解决完了，诸葛亮回来了，诸葛亮复出，但是复出想跟女儿修补关系，就像你说的一样，诸葛亮尝试和他去
做和解，
对，做和解，但是谢金燕就不同意了。甚至呢诸葛亮还偷偷参加女儿的演唱会，在女儿的演唱会上边举横幅，想要跟女儿对话，想来一个万众期待的大和解。结果没想到在演唱会现场，谢金燕直接控诉自己的父亲诸葛亮嗜赌，劈腿，养情人，然后包括多年来对他和其他的这个兄弟姊妹们的忽视，然后包括欠债之后给他们留下的诸般痛苦，在演唱会现场发表决心，说不要再和这个诸葛亮有任何的关系，彻底切割。
嗯，我觉得有一点诸葛亮做的非常不地道的，就是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为了想从谢金燕身上吸血，他还向媒体爆料了谢金燕有私生子的这回事。
对这个私生子的事儿，我也搜了很多的新闻，各种传说都有，然后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私生子的父亲到底是谁。网上呢有很多朋友在讲，说是诸葛亮欠钱跑路那段时间，谢金燕他委身了某一个台湾的大哥，然后那个大哥帮他还了这些钱，所以这个孩子是那大哥的。所以 你不管怎么样，他的身世非常的凄惨，因为他这个怎么讲呢，做赖的父亲吧，对吧。所以谢金燕这个姐姐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大陆的年轻一代，或者说甚至跟中国台湾现在年轻一代的姐姐，她们都不太一样，身上有一股豪气，有一股江湖气，这是因为她经历了太多的生命当中的挫折。我记得我在之前印象最深的一个谢金燕的事，是在金马奖的颁奖舞台上，她高呼刘德华的名字，然后想和刘德华一起主演一部电影，就在这个金马奖颁奖礼的舞台上，然后刘德华在颁奖的时候呢也回 Q 了，说希望有投资方投资一部电影，男主角是刘德华，女主角是谢金燕，啊，很会为自己争取。然后看到他这次再上来50岁咯，不论是外形还是唱跳实力，我觉得都不像这个年纪的人，而且他呢也很乐观，一再的强调以姐姐的斗志肯定是要走到最后的。
对，我觉得他肯定是这一届的夺冠热门之一吧。但是你要说出舞台的这个表现的话，我的评价只能是很一般。
是，
对于谢金燕这种在台湾地区已经算是独当一面的唱跳歌手而言，之前已经看过太多太多非常牛逼的现场，再回来看这一次的这个表演，我只能说，可能他对于出舞台也没有那么的用心去准备。
我觉得可能还是想唱一首大家都知道的歌吧。
肯定是这个，就是而且导演组也会让他唱一首对于大陆观众而言最最熟悉的这首歌，基本上都是这个要求嘛。
是是，所以你看他后边的表现吧，他绝对不仅仅只限于姐姐这么一首电音舞曲的，唱情歌也很好听的，而且他主持还很好。再之后和他同台 PK 的姐姐呢是来自越南的孙夏玲，这位姐姐其实我的了解就不多了，我只知道她曾经有一首神曲在全球其实短视频平台上面的播放量都很高，很多人可能对这姐姐不熟，但很多人都用过她的神曲做自己的视频的配乐。然后为什么会请越南的姐姐来，这一块其实也是我跟 AD 在录之前说的，就是整个浪姐她这个节目设置越来越国际化，而且她的利益跟初衷在我们俩看来是有变化的。
是，
你比如说当时浪姐第一部出来讲的是三十而立这个概念，说的是给30+的女性更多的机会，在职场上展示自己。而作为娱乐圈当中的一个综艺平台，他们要先给到娱乐行业当中的从业者，也就是艺人们这样的机会，然后借此呢形成一股风潮，让社会上边的30+女性有更多的机会，
更自信。
对，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现浪姐改名叫乘风破浪，又叫乘风，然后在乘风之前现在都加上了一个标题大美中国。我慢慢的发现就是浪姐
她这个标题就是承载的东西有点多了，
对，她现在甚至还有一定的外交属性。可能是因为浪姐这个节目其实她在海外 外网，尤其大家上油管看它的播放量是很高的，
嗯，
就是进一步的文化出海，提升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这一块变成了浪姐的节目组或者湖南卫视不得不考虑的一点。
嗯，可能是一环吧，而且有可能是从上级给下来的硬指标。
所以我说为什么是不得不考虑的一环。
嗯，
你看前两季咱们也去过哥哥的现场，对吧，现场还会有那种就是消防员公安干警，
嗯，
他们出来讲一段话，在临近录制结尾的时候，浪姐以前也都有这个东西。然后今年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你看法国的姐姐也来了。
对，而且中法建交六十周年这个东西经常在他的节目里面被提到，反复被提到，
反复被提到。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浪姐这个节目现在没有过去那么纯粹，
嗯，
然后可能和三十而立这个概念绑定的也没有那么紧，反而跟大美中国这四个字儿绑得更紧。
是，所以这是我看完他第一期上中下这三集节目以后的一个感觉。我其实从我个人而言，我真的对这些外国姐姐比较无感，
嗯，因为不熟悉嘛。
首先是不熟悉，二一个呢，你要说他们真的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强的知名度，缓解罢了。那有一些姐姐我们看到，我自己有一点点感觉有一点像是凑数的。
对，就是为了要让他们有这个角色跟身份，然后有。
是，
我们也不希望就是浪姐这个节目也好，包括未来的一些节目也好，绑定太多政治的东西。
嗯，而且在初舞台之前，就是三十多位姐姐在那个大的会议室里见面的那个场景，你明显感觉到当外国的姐姐进来以后，
嗯，
其实整个场面是冷下来的。他首先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沟通问题。
对，
很多姐姐都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些外国姐姐去交流。我相信作为外国的姐姐坐在那个现场也是非常尴尬的。
对，
包括当比赛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他难免会有观众现场打分的环节，那这些外国姐姐天然的他就不具备这种所谓的粉丝优势。
是，
很多人对于外国姐姐一无所知，甚至我完全都听不懂这些外国姐姐在唱的是什么。你如果是英文也好，你现在也有法国姐姐啊，也有泰国姐姐，也有越南姐姐，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令双方都会有点尴尬的一个决定。
对，除非你真的能请到很顶的那种嘛。
对，
你比如说浪姐已经涮了好几季艾薇儿的粉丝了，
嗯，
就是回回都要说请艾薇儿，但一直没请来。
包括像之前歌手有请过 JCJ，
嗯，对
JCJ OK
没问题的，
很强的实力悍将。
是，
嗯，但是像在这一季里头我们看到的一些外国姐姐，
嗯，
你说她有没有成绩，她肯定是有成绩的。
对，
但是她的这些成绩是不是能引起我们很多观众的这种共鸣，这要打一个问号。我自己的个人私心是，你请这些姐姐还不如去勇于尝试一些，去请一些在演艺圈打拼甚至不在演艺圈，就像这一次不是也请了电竞圈的这个一个姐姐吗？对吧，
是是，
请一些人气没有那么高的姐姐，但是如果她真的有真才实学的话，她真的是有一些过硬的技能的话，可以让他们来尝试一下。
是，
因为你从吸引流量的角度反正都没有差嘛。
对，但哎，咱们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像孙夏玲这种姐姐，
嗯，
她在越南是有量的，
嗯，
就有助于这个节目在越南的火爆，
嗯，
可能能创收。
是，你说的没有错，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对于一个已经做了四季的节目，
嗯，
现在在做第五季，
嗯，
其实更关键的他需要解决的是怎么样在他最大的这个市场让他的人气不要跌得太快，
嗯，稳住。
因为前两季姐姐有一说一啊，他的影响度和热度都比不上最前面的第一第二季。
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季和第三季，因为第三季有王心凌，
嗯啊，那是个大爆款。
对，那是个大爆款。但是第四季其实就有播着播着后边没人看了的情况了，
嗯，是，
对不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这季没有那种大爆款，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播着播着后边大家不看了。
对，我觉得先守土吧，
嗯，
然后再去攻城。因为有多少越南的这些观众会盯着你湖南台的节目来看呢，
嗯，
这个也确实打一个大问号。
是，然后咱们就说到第二组。第二组两个嘉宾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啊，王林姐、雪姨，
嗯，
对吧？然后在 B 站鬼畜区常年活跃着，傅文佩，你有本事抢男人，你有本事开门呀！
对，这真是一场好戏呀！
对，王林姐她的出宫舞台演的是《卡门》，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子啊。我是没想到王林姐会来这次节目，因为过去对她印象呢都是演员，而且确实我也没想到她居然只有五十出头。
嗯，
我过去对他印象，他比赵薇他们应该大不少岁，包括因为很早我们就知道王林姐曾经去前苏联留过学。
嗯，
你一听前苏联八九年不就解体了吗？他去那边留学过，他是不是得奔着六十往上去了？没想到他居然才只有五十出头，这么一角色。然后这次来呢，我相信对他自己而言也是一个突破了。王林姐除了之前给大家留下印象的这个情深深雨蒙蒙的雪姨的角色之外，我对她还有一个仅有的印象是当时她和徐帆等等几个人去参加一档东方卫视的节目，应该叫做花样姐姐，在分配旅馆的时候她曾经吵过架，然后吵架的那个视频呢在网上被人各种传播，在当时也引来了网暴，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她有便秘，所以呢分配那个旅馆的时候他要求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否则会影响到其他姐姐上厕所的时间，但是节目组没有给他安排，导致他第二天要起来特别早，然后提前去上卫生间，整体的休息时间就不够长，所以那个时候就发了一下脾气啊。大家好像对于王林姐的印象都是她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但是好像看下来她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对，好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她其实不是这样的人了，
那只是角色给大家留下印象太深了。
嗯，
而且我也有一说一，我看到的王林姐演的电影电视剧全都是这类型的角色，
是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坏女人。
对
啊，漂亮坏女人，然后又大多是长辈，
大多长辈
是熟女那一种类型，
很有可能是情妇上位。
嗯，
就是他以往的角色的定位很多都是这种的，可能这一点就影响到了大家吧。然后下一个选手呢就是刘欣，刘欣演的是 Girl from 东北，对吧？刘欣这个艺人呢是2011年快乐女声全国季军啊，我还有幸看过他那一年的比赛，他当时的外号叫做小鬼。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哪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进入乘风这个节目组的时候，大家报年纪，你会发现何洁居然比刘欣还要小一岁。但何洁是05年，
是
超女，她是11年快女，就是因为刘欣在当年参加快女的时候年纪就已经很大了，
已经27岁了。
对，那个时候她真的是最高龄的。但是当年呢很有意思，她人气本来是最高的，她的人气其实比当年的第一名段林希人气还要高。后来是因为他和红尘还是哪个选手中间争票，导致票数被分流，以至于提前被淘汰。提前被淘汰之后，他的粉丝为了不让红尘成为冠军，就集体转头投给了段林希，导致段林希呢就变成了两个顶级选手的票汇到他一个人身上，于是成了
最终夺冠。嗯，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哎，11年的快女结束之后，来到这个节目组的居然不是超女冠军段林希，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刘欣。
嗯，
对吧？
然后对刘欣她的印象，其实我因为11年那一届的快女我没有怎么看过了，因为我已经年纪挺大了，
上大学了。
但是我对她最新的印象是《乐队的夏天》
啊，
她以主唱兼吉他手的身份参加了2020年的《乐队夏天》第二季。
嗯，
他当时的那个乐队是叫遗忘俱乐部吗？
遗忘俱乐部。
对，我觉得他的嗓音是挺有辨识度的，
对，
中低音挺浑厚。而且我在某档节目里看到刘欣唱了陈奕迅的那首圣诞节，我觉得演绎的非常好。而他也因为是20年去参加了乐队夏天的第二季，所以错失了参加第一届浪姐的机会。
是，
其实第一届浪姐就已经邀请他了，他当时如果参加浪姐的话，我觉得有可能那时候可以大火一把。
是，但就是时也命也嘛。
嗯，
他去，哎，乐队的夏天其实很快就被淘汰了。
对，
在当时，然后也有很多乐队的选手吧，认为他是来玩票的，是个艺人。
嗯，
没有把他真正当成一个乐队的主唱那样去对待。
嗯，
所以在当时上了节目之后，还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平。然后这次上节目，我发现他的粉丝还是活跃了很多。在弹幕上边有很多朋友在替刘欣加油打气，但是我自己对他就相对而言比较无感了，也聊不了太多。
嗯，
他得分还挺高的，居然比姐姐谢金燕还高一分，376。
是，然后王林和刘欣的这个初舞台吧，我的感觉刘欣的肯定要比王林那样好，因为王林作为一个演员，他其实唱功是挺勉励的，又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嘛，所以他唱这首卡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舞蹈动作。得分360分，我觉得还 OK。刘欣的话 ，Girl from 东北，他就是把我的家在东北改编了一个版本，
是
对于我来讲还挺新颖的。
嗯， 有点二手玫瑰的意思，对吧？
差不多是。
下一组呢，两个姐姐，这两个姐姐其实说话我都不是很熟。一个呢叫做陈浩宇，陈浩宇我特地回忆了一下，我看过他的什么作品，是在去年我看过他演的《一念关山》。
嗯，
但是呢我一查才知道他出道特别的早，他居然是2014年参加了那个华人星光大道，就台湾的那个节目，胡夏当时出道的那个，只不过他是第三季拿了总冠军出道，所以是一不错的歌手。但是之后这些年的时间里边一直都没有好资源，甚至演了好几年的网大，还有非常不入流的网剧。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2022-2023资源才开始好起来，然后被更多的观众熟知。我相信这一次来节目其实是为了扩大知名度来的，他跟别的姐姐不太一样，这里边很多姐姐是曾经爆火过，现在不太火了，他其实是在事业上升期的，来这儿就是为了扩大一下知名度。然后你也能看到他的粉丝里边有很多相对而言比较年轻的粉丝跟着一起过了，而不是说哎找胡一莎这种童年粉。然后另外一位姐姐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颜值上给我最大惊喜的一位，泰国的麦戴维卡。我自己看到这个姐姐的时候我都傻掉了，我说哇好漂亮。然后又搜一下发现她居然是泰国的顶流，而且是真顶流，是泰国九零花里边片酬还有票房累计最高的女演员。
对，她的 Instagram 的这个 follow 人数是所有泰国现役演员当中最高的，应该是有1000多万的粉丝。然后我看了一下她的这个作品列表，我发现有两部作品我是看过的，就是她的电影啊，一个是2015年的《恋爱诊疗中》，一个喜剧电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2013年，她应该就是凭这部电影大火出来的，就是《鬼夫》。
鬼夫听过没看过我？
其实不可怕的，就里面还有一些喜剧桥段
啊。是吗？我记得好像鬼夫是说如果你觉得脖子特别酸，其实是因为有个鬼骑在你身上，是这个概念吗？
不是，其实并不是
啊。好吧，那就别跟我介绍。反而他，我因为我一直觉得泰国人说话都特别可怕，你知道吗？
泰国的鬼片是首屈一指的，我觉得在东南亚这边地区的话，就是日本曾经90年代他的鬼片，是我觉得引领过一阵风潮吧，全球的风潮，是盖过所有的好莱坞那边的鬼的故事的。然后到了00年代以后，我觉得泰国的鬼开始出来了，泰国的这些鬼片是有一说一，一个比一个的吓人。
是，而且就是你，哎，怎么讲？我一直对东南亚的鬼片比对西方的那种鬼片更恐惧，
因为他的那个文化更接近我们，
更接近于我们。然后东南亚鬼片里边首屈一指就是泰国的，我平时就觉得泰国人说话很怪，他卖台，然后等他再以阴恻恻的鬼的身份念台词的时候，那就更可怕了。好，麦戴维卡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可以走到很靠后的。
对，整体的舞美啊妆发啊都是让我一看到也是觉得非常惊艳。
是的。然后后面一组的两个选手，第一位是范甜甜，她唱的是《一生何求》。
对，范甜甜的这个初舞台可能是我所有看过初舞台里面我最喜欢的几个之一。
我也是。
因为范甜甜这一个选手，我在看她的前面她自己的一段 VCR 的时候，我感觉有点找回了我之前喜欢上这个节目的初心，就是要让这些，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要让这些我们说熟龄的女性或者说女星重新焕发光彩，重新找回初心，重新找回自信。
是。
而范甜甜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范本，因为她并不是广泛印象当中世俗意义的美女，什么东西都做过，她有做过辩手，有做过演员，还竟然有参加过一个厨艺节目，
顶级厨师。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因为演了王家卫导演的这个《繁花》电视剧，在其中担当了一个配角卢美玲，一个泼辣的女老板娘的一个角色，有一点火出圈的意思。
是，
然后在今年他就来到了《乘风2024》的舞台，然后在这个姐姐的舞台上唱了这首《一生何求》。我觉得这首歌因为又是大经典嘛，陈百祥的这个金曲，
而且他有故事感，
有故事，然后用粤语歌唱的就是让人觉得百转千回，历尽辛酸。
是，范甜甜这个人我其实认识的很早， 我最早知道他就是因为顶级厨师、
嗯、
然后其实在顶级厨师之前东方卫视还有一个节目叫生活大爆笑，那里边他也担任过固定的卡司，给我留下印象呢是特别火爆的性格，泼辣的性格，然后说话有一点点得理不饶人，但是呢挺有喜感的。然后过了没两年就看到他上综艺节目，综艺节目就是顶级厨师，他在里边呢作为艺人跟选手然后比拼厨艺，
嗯，
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有点名气，再之后就是他上这个奇葩说做辩手。但是为什么我就讲这个艺人永远得靠作品说话，他其实上了奇葩说之后是有一段时间黑火的，在那之后他跟王祖蓝做了一个节目，是到素人家敲门，直接进人家门里边去吃饭，
嗯，
但是因为他去的那几家人家都很好，但他自己摆的位置给自己摆的有点高，所以在网络上边呢被戏称成了爷来吃饭了。这个节目在当时呢就有很多很多人批评，结果没想到哎，一部繁花立刻口碑翻转，所以演员还是靠作品说话嘛。然后我一翻出来，他其实是02年就签约了星爷的公司，
对，星辉，
对，甚至呢还在功夫里边有出演，那个时候他还很苗条，
那个时候因为他可能比较苗条嘛，所以他的外形和现在其实挺不一样的，
挺不一样的。然后他其实还在这个功夫的删减片段里边有过正式的露脸，就是星爷呢扮演的那个角色在夜总会里边被师爷引荐着买了身衣服，穿了身西装，然后还给他指了一大堆的美女，那些美女里边跟班的就是范甜甜扮演的角色。但是他比较倒霉是在哪儿？他刚签了星辉没两年，黄圣依就跟星爷闹解约，闹解约之后星爷相当于那几年的时间里边就雪藏了一批大陆的艺人，里边就有范甜甜。然后他粤语好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签约星辉然后练出来的，所以你看他唱《一生何求》的时候，很多人都惊讶，哎，范甜甜这个粤语真的好标准。
哇，他的粤语比任贤齐的粤语要标准多了
啊。是吗？
任贤齐的粤语其实我每次听他讲粤语我都觉得啊，好不标准，好奇怪，
有点脚头强讲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周五看了那个《九龙城寨》啊，
是，
然后任贤齐在里面演出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
是是，
但就是他说粤语的时候，其实从2000年开始吧，他进到香港的娱乐圈去演出一些电影，然后会要求他讲粤语嘛，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他是粤语都有那么一些膈应。
好吧，然后再之后呢就是萨顶顶。萨顶顶原名周鹏，我小的时候就听过他的歌，东巴拉东呀东呀东巴拉，星期六星期天不用起得早，听过吗？东巴拉
没听过。
他在当年是个唱跳歌手。
我对萨顶顶的第一印象就是万物生，
万物生，嗯，
07年左右，那时候我正经还特别喜欢听，因为07年当时也确实是比较装逼，你知道我经常听的除了对 international 是有一部分了，然后有一些大 vocal 的歌，什么莎拉布莱曼
啊，
然后如果到中国这边的话，两个歌手，一个是朱哲琴，阿杰古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萨顶
顶
啊，狂听。然后我当时觉得，哎呦，就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藏族女歌手唱的真好。后来才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事实。
首先是这样，她有一半的蒙古族血统，
是
啊。第二是啥呢？就是她原来叫周鹏，后来她是青歌赛出道，所以唱功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两首所谓的舞曲还比较火，但是她人没有那么火。然后后边这两首歌不火了之后，他人就更不行了。所以在当年音乐圈，我一直觉得高晓松也算啊，在华人音乐圈2000年代初那十年的时间里边捧出了过一批歌手的，比如说像谭维维什么的专辑都是他操刀制作的，李宇春当时第一张专辑不也是高晓松什么的给操刀制作的吗？萨顶顶也是。而且高晓松当时发现萨顶顶他嗓音里边那种穿透性，那种民族性，于是就给他量身定制了万物生，叫做世界音乐这个概念第一次在咱们国内有一个流行音乐歌手制作专辑，就是高晓松帮萨顶顶做的这个万物生。
嗯，
然后也拿到了格莱美世界音乐的提名，应该是08年吧当时。再之后呢就相当于走上了国际舞台，经常到国外去演出。
我听过一个细说啊，就说他最开始这首歌的歌名叫万物生长，当时这首歌在出来之前，其实萨顶顶找到了金星，向金星寻求一些点播啊。当然了，在那个时间段他们俩还不知道在未来的 几年以后，他们俩会因为一些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当时金星呢也不吝赐教，给了他一个建议，就是把万物生长，就这首歌原名叫万物生长四个字，他说你把长字给去了，就叫万物生，
高级
一下就高级了许多。而且万物生这个东西也暗合咱们国家的一些，你说人文啊，或者说道家的一些文化，甚至说是一些宗教上的一些东西，
是
就很契合。
是，但很可惜他后来就跟金星闹掰了，
嗯，
对吧。在当时呢，金姐有个节目叫做金星秀，然后萨顶顶也有一个所谓的小黑料吧，就是他在央视的某一台晚会现场演出的时候，麦克风拿反了，
嗯，假唱，
假唱被大家发现是假唱，然后金姐呢对这个事做了非常犀利的批评，包括呢还直指萨顶顶这个人假，歌也是假的，然后名也是假的，血统也是假的，就是质疑他的少数民族身份，还有他这个萨顶顶的艺名为什么和之前的周鹏有这么大的变化，变成了一少数民族。然后萨顶顶呢就自证，首先自己是有一半的蒙古族血统，第二呢就是自己确实也有一个名字叫做萨顶顶，自己只不过是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去进行创作而已。然后同时呢他也回击金姐说，名字变了有什么呢，有人连性别都可以变。
嗯，
然后金姐呢又回击萨顶顶说，如果我的人生只有变了性别这一个黑点的话，那我的人生可就太完美了。然后这俩人呢在那之后其实就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然后萨顶顶呢这些年来比较出圈的作品就是左手指月，左手指月这是香蜜他的片尾曲，应该是香蜜沉沉烬如霜吧。然后我对这剧呢没看过，但是这歌确实太多人放过，在全世界都很火，随着短视频平台。还有一首是他在初舞台上边融合一起唱的，就是剑雨的主题曲，应该叫世上行走的花，是吧，他跟吴青峰当时一起合唱的。然后萨顶顶呢被大家称作是国家队，他的演唱功力绝对是在这所有的姐姐里边对最靠前的那一批。好，这一组说完，下一组啊，尚雯婕和乔伊斯乔纳森。
嗯，其实这两个人里头我们肯定是对尚雯婕更了解一点。
对，
但是我也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最开始要进行这个初舞台表演的时候，编导给到一个镜头，然后呢镜头里面是两个人，
嗯，
远处一点的呢是乔伊斯乔纳森，
嗯，
然后近处一点的呢其实坐的是尚雯婕，但是我当时给我的看法是，哎，怎么是两个外国人坐在这儿，就尚雯婕她现在的侧脸啊，然后化了浓妆以后有一些外国人的感觉。
是，
嗯，
你看过尚雯婕当年的？
当然啊，尚雯婕是06年的
超
女嘛，
嗯，
05-06年我还是看了一点的。
对，
05年我最喜欢的是周笔畅，因为她很喜欢桃子嘛，
啊，
也是陶喆门下的门生嘛。06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谭维维啊，
嗯，
因为她对于我来说她的歌曲比较中我的这个点，我喜欢的点。
嗯，
但是尚雯婕的话，就是他名气一直在我这儿都算比较大，但是他的一些歌曲来讲我可能欣赏不太来。
我是这个样子，06年那批里边我比较喜欢尚雯婕，但是我也得说我就没怎么看过超女，
嗯，
05-06的两届我都没怎么看过，所以说我是相对比较喜欢。但是呢为什么那会儿会喜欢尚雯婕，是觉得他比较洋气，一方面人家是这个复旦大学法语系正经的名校的毕业生，
嗯，
对吧。第二一个就是他当时唱的歌都是洋文，就是你听着有股洋劲儿。谭维维那个时候呢唱的歌跟他比起来你就会觉得稍微有点土，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挺喜欢尚雯婕。但是后边这些年时间里你知道我就发现什么问题吗，就是谭维维这作品越来越多，尚雯婕呢他时尚出圈了很多。对我而言啊，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尚雯婕的粉丝可能是不太这样，我就作为普通观众，我会觉得谭维维我们就说金曲吧，
嗯，
留下来的比尚雯婕要多。然后尚雯婕也是我自己觉得，你比如说05的超女，不管是张靓颖还是周笔畅还是李宇春甚至是何洁，他们也都有一些小金曲留下来。但是你比如说像尚雯婕这么多年下来，我好像记得的都是他在节目里边，比如说跟华晨宇出道的时候他支持华晨宇，还有就是他做经纪公司啊，跟这个经纪公司黑金经纪当时的那个黑料，再有呢就是他不管是做微调也好还是一些妆造也好，中国版 Lady Gaga 上的那些新闻，包括他跟谭维维的那些热搜，
嗯，
我唯独想不起来就是尚雯婕到底有什么歌 特别出名。
我觉得尚雯婕肯定是有他自己的代表作的，只是不在于我们两个人喜爱的范围之内。我自己是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尚雯婕有点过于标新立异了，他特别想在音乐上去寻求一些突破，不管是妆造上面有一点学 Lady Gaga 呀，然后他的音乐上面有一些往先锋往电音那方面走，导致他其实对于普罗大众来讲他音乐的接受度没有那么高，起码在那一段时间，虽然也在某一些奖项上面有一些斩获，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歌迷，其实他的歌
普通听众吧，
突破普通听众吧，我自己听起来其实有一段时间啊，他的歌在一些比如说综艺节目上竞演节目上他自己去竞演的话，其实对我来说都有一点点小折磨。
对，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唱功确实非常好。这次浪姐节目里边他表现的唱功是非常强，然后跟他同台 PK 的乔伊斯乔纳森这位法国姐，其实说实话我是不太熟，我也真聊不了太多。你能补充吗？
我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法国的这些事儿啊，真的我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法式刘海。
好吧，我
经常看。
我对法国的女性往往留下印象都是影星，歌手之类的就不多，更何况就是乔伊斯可能也没那么知名。
对，法国女星可能朱丽叶·比诺什，
哎呀，苏菲·玛索，
玛索一下，
阿加妮，对吧？我今年还想去见见阿加妮呢，过两天看有没有机会搞到票。然后我们往后边来，下一组呢，分别是郭碧婷和苗苗。郭碧婷大家就很熟悉了，你的益达。
对，你的益达，还有那个他的向佐，
对他的向佐，还有南湘，
是向佐和郭碧婷这一对夫妻，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抽象。而且最近这个向佐在这个无限超越班里头，
对
他的这个表演吧，因为向佐作为中国星老板向华强的儿子，还有他的老妈是向太，然后从小呢和这么多的明星大腕儿。就是
徒弟，
对，就是有这么好的关系，然后轮到他在无限超越班上讲自己没有很好的机会，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不是，你去想想，当年《封神传奇》那么烂，但真砸了差不多3亿，
对，
就是为捧儿子，
多少人捧他呀？他怎么不说这部片子就是围绕我来制作的呀？这个多大的一个机会啊！你没接住啊！
当年那部《我的拳王男友》其实是想复刻《天若有情》，做个新时代版《天若有情》，捧向佐，杜琪峰做导演，也捧不起来。包括还有一个因为《封神传奇》票房灾难而夭折的项目叫《天师捉妖》，是让刘德华做男二，他做男一，杜琪峰做导演的这么一个项目，
是
他没机会。我靠！
其实向佐就真的应了那句话，就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但我跟你讲。向佐比他弟弟要强，
你不能老是跟差的比，你怎么不跟谢霆锋他们比一比啊？对吧？
能别了，长得就没谢霆锋好，
是
除了身高好一点。
他可以不跟谢霆锋比长相，但是呢，你可以比演技啊，你可以拼打工啊。他现在我觉得打又打不得，演又演不得。打的我们在星期五看了吴允龙，对吧？
对，
吴允龙打得多漂亮。然后
怀疑你在内涵房祖名呢？
房祖名是。他是房祖名是这样，房祖名是演也演不得，唱也唱不得，打也打不得，他吸却吸得。
人家房祖名拿过那个销量排行榜的冠军，乱这张专辑，同时房祖名是全世界第一个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影帝的80后男演员
啊。是吗？
你不知道吗？
是凭借那个阳光灿烂的
太阳照升起，
太阳照常升起，
威尼斯影帝他是入围啊。当时
但是你是喜欢成龙，你并不是喜欢房祖名吧？
哎，我挺喜欢房祖名的一些歌。
哦，
他房祖名正经有一些歌很好听。
你想认成龙做爷爷了都？
你给我滚一边来！我操！但是向佐跟这个郭碧婷他们俩的婚姻啊，
没有，我不就问你，房祖名是不是稀缺稀得？
我觉得还是先聊郭碧婷他们这事儿吧。
是，
对，反正就是这些二代真的争气的极少数。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二代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他有
得天独厚的资源，
得天独厚的资源，然后可以给他试错的底气。回到向佐这边，我自己感觉啊，向佐有一点还是值得称赞的，就他不到南墙不回头。但是我怎么隐隐约约有点感觉，就是这几年他已经把南墙都给撞碎了，他还回不了头。
其实现在绝大多数人对向佐的印象就是一个综艺明星，综艺咖，对吧？然后他咱们也别说向佐，说郭碧婷吧。郭碧婷其实和向佐在一起之后，我倒是觉得他挺 圆满的完成了自己这个豪门少太太的身份该有的工作。
嗯，
就是她真的生了好几个孩子。
是生孩子，是生孩子。但是呢，我之前啊看过一则报道，就是说郭碧婷的这个微博，
嗯，
说郭碧婷在跟向佐结婚之前、
嗯、
其实她微博是很生动的、
嗯、
她自己会分享很多生活的日常、
嗯、
也会分享一些她喜欢的电影啊，她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一些看法。但是好像是自从和向佐结婚以后，她的微博就变得特别的严肃刻板，有点假，
暗黑风还有点
我自己感觉是有点假，因为说的都是一些场面话，包括有的时候还要捧一些她的婆婆向太，
直播间的臭脚。
是的，
嗯，包括就是他和向佐现在两个人的妆造，我也觉得越来越怪，越来越暗黑风、
嗯、
甚至还有很多网友说就是他和向太越来越像了。
首先啊，向太年轻的时候也是一等一的
大
美
大美人。对，
郭碧婷起码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觉得还是颜值非常非常能打的、
嗯、
只不过说就是我在之前看到那个新闻，也包括是很多网友调侃，就是在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去 at 郭碧婷说你要是被劫持了你就眨眨眼。因为他呈现给媒体的那一面很多时候都像是一个木偶，
嗯，
一个傀儡，
失去灵魂的人，
嗯，
对吧，这可能也是豪门的代价，就是豪门的代价，
是，
嗯，
你要得到一些东西必定得放弃很多事情，
放弃一些东西、
嗯、
啊。然后下一位苗苗，苗苗呢其实也是我跟 AD 啊曾经很关注的一部电影当中出名，芳华。
对，
他其实是芳华的女主角何小平。
嗯，芳华这部电影是我其实近十年来我自己喜欢的绝对前十名，绝对是有。因为我自己当时上映的时候我去影院看了六次。我还有一次是带着两个从德国来的朋友在上海看的芳华，芳华有英文字幕，他们也非常喜欢。而且我不光我自己看，我还给我爸爸妈妈，然后那个叔叔阿姨还有大伯姑父什么的都买电影票。然后我也很喜欢其中的两位主角，黄轩和苗苗。我甚至特别希望黄轩和苗苗可以在生活中成为一对，当然他最后选择了小猎豹，我只能是祝福。但是苗苗的演艺之路呢，我确实也觉得非常的不顺，在芳华里面担当了女主演，但是最后火出来的不是她。
嗯，钟楚曦，反正
是钟楚曦，甚至是杨采钰、
嗯、
其实在芳华之后他在大众的印象当中可能是那件和冯小刚挂钩的比较深的一个小的黑料、嗯、不是说苗苗的黑料，而是冯小刚的一个黑料、嗯、就是在酒局上冯小刚让他当着那些男人的面让苗苗跳一曲
去展示一下。
当时这个视频我也颠来倒去看了好多遍，在那个视频里面嘛，就是比较鲜明的划分了正派和反派。
是是，
正派就是陈道明啊，因为陈道明刚正不阿的说出来说你们没有看过这个跳舞啊，跳舞有什么好看的。
对，
那反派呢毫无疑问就是冯小刚了。那冯小刚我这一点我不用质疑，就是他确实身上带着非常多的中年男人的油腻的一些问题。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下，苗苗当时穿的衣服确实也不适合跳舞，
是是是，
她自己也表露出了她不太想在这个场合跳舞，
是的是
的，她觉得有些尴尬。但你就说这个事情本身、
嗯、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到那么大。
她后边为什么资源一直没跟上，其实不是因为别的，她经纪约在华谊，她怎么跟上，
嗯，
你对吧，就华谊后边没两年就出事了。2017年12月15号芳华上映，
嗯，
2018年5月份那不就出事了吗，所以他后边资源怎么跟得上，然后再加上他马上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又生孩子，那整个事业其实就停下了呗，现在就是又回来找知名度啊、但是也还好他比起很多艺人其实要强得多。我自己知道曾经有一个签了华谊没多久就赶上华谊出事了，女演员，这女演员现在还挣扎着出不来呢，因为跟华谊的合约还没到期，你就想去吧。
嗯，但是她这个出舞台啊，容花我其实喜欢容花要多过郭碧婷的这个小美满、
嗯、我也是的。
因为容花虽然苗苗她唱的时候你感觉到是有一些紧张，包括她的声音也没有那么的浑厚、
嗯、
但是她到后面有一段跳舞的部分、嗯、一下子就把我勾起了这个芳华的那段回忆、嗯、
而且也是芳华里何小平跳的最后这首
对高光。
对，但是就是他在台上不是说站错位然后面错台了吗，他没有对着摄像机、
嗯、
一直是反向站着，所以他的舞蹈动作没有抓到任何特写。这一组完了，下一组李希瑞和陈丽君。李希瑞呢，我对他属于是完全不熟，我只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当年他参加演员请就位那个节目的时候，和尔冬升导演有一段非常神经质的谈话，因为他非常痴迷于郭敬明拍摄的电影《小时代》，
嗯，
所以他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出演《小时代》当中顾里的角色。于是他对着尔冬升说：“我就是顾里，我就是顾里，我就觉得我是顾里，我一定要演顾里。”然后甚至在现场还哭了。然后赵薇给了一个非常牛逼的评价：“哦，我觉得两位女演员在台下的戏比在台上的戏好多了。”然后李希瑞正哭着呢，听到这句话笑了，你知道吗？就网友解读出他当时就是在给自己找戏份啊，你知道吗？现场加戏、啊、
演得好，
演得好呀，然后等等的。所以那之后，李希瑞相当于就是在网上嘛留下了这么一名场面。中间这些年我完全没有看到他到底在干什么，但是他外形条件是真的很好。这一次唱了一首《金风玉露》啊，可惜遇到了陈丽君。
嗯，陈丽君其实是这一次的大热，
对，而且她现在是国家大力扶持的正能量偶像，应该叫粤剧昆生。她这样的一个定位跟身份，然后她短视频有30多亿的播放量，是今年爆火的一个国风艺人。然后又因为第一事业编的身份，第二呢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在，就是国家大力在推陈丽君这样的人物，所以我是觉得他能走到最后，而且他实力确实强。
没错，从他的这个天命就可以看出来，尤其天命的那个舞美我觉得也特别棒。他当时是一袭红衣，然后配着当时应该是他的天花板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凤凰的图案。
对，
那个我不确定到底是 LED 还是投影，但是我可以、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他这一次的这个舞美包括舞台的这个声光电，他是从拉斯维加斯最新启用的那个23亿美元的球形剧场得到了灵感。
对对对，
但是呢你要是把这个舞美跟那个球形剧场比，那无疑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对，
你还是能看到有一些粗糙的部分，但是你就从这一次的初舞台竞演的一些机位设置，它有很多是那种仰拍机位，然后是、离得很远，大全景就是要让你看到天空中的那些景象。
是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创意的吧，
而且也花不少钱，我觉得应该是 LED、不太可能是投影。然后他这个天命呢，其实是融合了花木兰和孙悟空两个角色在同一个故事里，外加他的唱腔确实是非常好，整个人飒气逼人。我倒是从没见过在浪姐的舞台上面有这么好的一个飒爽型的演出。
对
对，
基本功是完胜了，而且对于舞台的掌控力也非常的强，
都是现场演出，
再关键就是有底气。
是、好，那这一组他拿了380分，这么高也是有情可原。往后走呢，就是何洁和赵一欢。何洁这个姐姐其实当年我也有关注过啊，就是在当年呢她是2005超女的第4名。然后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的其实不是周笔畅，我那时候比较喜欢张靓颖。张靓颖其实在当年他们那一届的超女里边算是长得最漂亮的。然后其次呢就是何洁，何洁是最灵动的。
你就是看颜值。
嗨，也不能全这么说吧。
李宇春你喜欢吗？你也不喜欢李宇春。
我那个时候真的不喜欢李宇春。
OK， 你看我就是喜欢那个
李宇春、
周笔畅。李宇春也还 OK、然后何洁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何洁我觉得她比较灵动、就像你讲的是挺灵动的，活泼。
对，
包括她在海选的时候她的那些画面，她唱的应该是跟 R&B 相关的一些歌曲，我觉得跟我喜欢听的曲风一致啊，应该也是应该也或多或少受了陶喆的影响。
好吧，但何洁是这个样子，当年出道之后其实她人气挺高的，而且她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李宇春当时的约呢签在宋柯太和麦田那儿，然后周笔畅还有这个张靓颖都和天宇姐约，只有何洁一个人的约，人气又高，全都签在这个天宇，他特别受力捧。但是呢就是好不容易发展2年没有坐稳这个天娱一姐这位置，他就跳槽了，跳槽去了华谊。到了华谊之后，华谊本来也要力捧他，然后给他做了很多歌，包括请这个非常大咖的制作人帮他制作专辑。结果呢他就结婚怀孕生子三件套， 一下就耽搁了自己几年，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哎，这市场已经变了，人气已经没有那么高了，而且他回来的这个姿态还很不好，离婚，
嗯，
争孩子的抚养权，就全都是负面新闻。
对，他和之前的前男友，
嗯，
包括这个前
夫
之间这些来来去去这些事儿，其实挺拜他的这个明星缘的。
最早他的那个男朋友就是释小龙嘛，
嗯，
两个人还说什么男才女貌，但是呢后边也没跟释小龙走在一起，再到后来就是听到他离婚争子，包括当时还发誓说我再也不会结婚了，结果呢好不容易接了个节目做节目主持人，刚做了半年还是一年又怀孕了，
嗯，
然后又离开节目组，就总会有一种把一手好牌都打烂了的感觉。
嗯，但是就凭他的这个初舞台而言，我自己还是非常的有，我说实话我有点动容。
嗯，
因为在看他自己个人的 VCR 的时候，看到他自己在微博上每一年都自己举手想要参加姐姐，然后今年终于上了，然后当他得知自己可以上浪姐以后，然后马上就投入到减肥呀，然后训练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一次的初舞台，你可以看出他肯定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是的，
尤其是何洁其实之前还是以唱为主，他跳的，我觉得他跳舞的这个功力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但是在这一次的初舞台上跳，我也感觉确实是还 OK，
嗯，对。然后，下一个跟他一起比的呢，就是赵奕欢。赵奕欢这个选手，其实我就比较熟了。当年呢，我们宿舍里，大学宿舍只有我比较爱看电影，然后其他的几些同学他们都不太爱看电影的，但是他们爱看赵奕欢的电影，因为赵奕欢当年的成名作叫《青春期》，其实是一个打色情擦边球的网络微电影系列。然后除了这个叫做青春期的电影呢，它还有校花这个系列，还有一个电影叫做上位。上位那个片子应该是我目前回想我在大陆看到的所有微电影时期电影里尺度最大的一部。开场第一个镜头就把我给吓傻了，就是它讲的是几个女群演怎么在演艺行业中混上位的故事。开场第一个镜头是在一个 KTV 里，一个女演员跟五六个那个所谓的金主，然后被那金主灌醉了，发生了点什么。
嗯，
就在当时他演的都是这类型的作品，所以他算是微电影时代吧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赵奕欢。然后中间很多年的时间里呢，大家都戏称有金主在捧他，但就是捧不红，只在某一个群体里边红，那就是刚刚成年然后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大学
生，宅男群体。
对，宅男群体号称是宅男女神。现在这批宅男呢都变成了差不多30岁左右，变成了主流。赵奕欢呢这几年也就跟着一起又出现了在大家面前，然后演一些主流的作品吧，应该这样来讲。然后他呢给我留下印象不多，我也是这两年重新关注到他，发现他已经是另外一个面貌跟姿态。整个人呢非常喜欢挑战做运动，对吧，滑翔伞冲浪潜水什么的，包括我也看了一下他这个个人的抖音号，一直都在练钢管舞跳舞之类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然后可能最近这几年他身上最大的新闻就是他被号称是包文婧克星，你有没有看过他和包文婧那个访谈？
是不是包文婧在质问他，你之前是不是想偷她老公还是什么的？
是那个她和包贝尔一起演了个电视剧还是一个电影我忘记了，然后呢包文婧听说在片场她和包贝尔不干不净，然后就在 after party 上叫了自己的一帮小姐妹把赵奕欢给围了，说听说你在片场跟我老公不清不楚啊，然后赵奕欢说那你挺没准啊，那是在片场的事儿，你这片子都结束到你的地盘你才过来找我麻烦，然后她后边就是说我跟你老公如果有事的话我不可能演这么一角色，然后也不可能只拿这点片酬，对吧，所以你们家自己的事你自己搞清楚不要来找我。然后这是他和包文婧两个人一起好像上非常近距离还是啥，当着包文婧的面告诉李静跟戴军的。然后他又说了一句，他说我跟文婧不一样，我命里不缺光头。
对，他说他如果要找的话他要找一个有头发的。
对，找个有头发的。就是这个确实是很牛逼的一场面。我自己其实也一直怀疑了，就是包文婧哇怎么就那么迷恋包贝尔，
谁要抢你包贝尔啊。啊，当然了， 在包贝尔火的那段时间，不可否认，他其实有一段时间正经还火过一小段。
其实包贝尔现在也有粉丝。你看人东北恋歌卖的多好，
是下沉市场嘛？
是。
而且呢，他的电影也不缺人投。
嗯、
但是我真的挺怀疑，在今年往后的一段日子里面，可能他想要再做导演啊什么的就比较难了。
动物园里有什么？
对，但是在此之前，
嗯、
其实包贝尔，比如说在那个港囧的时候，
对，
他也算是继王宝强之后、
嗯、
又一个在喜剧领域可以算是不能说独当一面，但是确实是个喜剧咖，
冒头。
对，
嗯，
当时应该也有一定的咖位，
当时光线在力捧他，
嗯，
然后还让他上了跑男接王宝强的角色，
是
上跑男，然后又演港囧，你想想他接了很多王宝强的那个资源，但就是没接起来嘛，他观众缘不行、
嗯、
好，这是赵奕欢。之后再说就是柳岩跟韩雪。我先跟大家说一嘴，柳岩姐姐其实是我的这一季的浪姐里边最想支持的一位姐姐，因为我小的时候是每天回到家要看柳岩主持的音乐风云榜。当年呢，柳岩谢然大佐他们三个是光线三宝，柳岩是三个人里边最出挑的，然后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然后他会在 BTV2 有一档节目叫做音乐风云榜，所以他是非常好的主持人。我最早了解流行音乐就是通过那档节目来的，然后后来呢，我甚至还听过柳岩的专辑《颜色》。
他
当年就是做主持人很火，后边就自己出了专辑嘛。然后再到后来的话，就是因为柳岩他的成长经历，如果大家看过《受益人》那部电影，他其实有一段对着镜头卸妆然后直播讲自己的经历嘛，母亲患病，然后自己呢跟母亲到广州去生活了很多年，所以他学过很好的粤语，然后包括参加主持人比赛，其实在当时那么拼命的工作也是为了给母亲找到这个治病的钱。因为他粤语很好，其实又有了比较好的人气嘛，做主持就搭上了港片的车，于是大家可以看到画壁，然后看到四大名捕这些系列的香港电影里边出现，或者说合拍片里边出现了柳岩。但是香港导演对于柳岩是非常消费的，就他们很快发现了柳岩身上的一个属性，就是好身材。
对，他们可能看柳岩只是觉得发现了一个从大陆来的叶子妹，
没错，
嗯，
然后开始拼命的消费柳岩的身材，然后给他拍摄了像我之前看到画壁，包括尤其可能最明显的是四大名捕系列里边经常会安排柳岩出狱的这些镜头啊等等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柳岩有点变成艳星的意思。
嗯，
随后的几年时间他也是这样成长跟发展的。
对，我记得当时柳岩上郭德纲的节目，
嗯，
还是说他和郭德纲搭档了一期节目，
非常了得。
当时郭德纲经常在节目里面会对柳岩开一些、
嗯、
现在来看已经非常政治不正确的一些笑话。
是的，是的、
嗯、
但柳岩也都默默的接受吧。
嗯，
然后呢就到了他真正的一个转折点，就是闹伴娘事件。他完全是受害者，被包贝尔等人在婚礼现场要扔进水池里，还好被贾玲给拦下来、
嗯、
但是结果没想到这个事件被爆出去之后呢，网友都是骂包贝尔他们嘛，却因此呢柳岩被包贝尔等人记恨上了，
嗯，
对吧，甚至王思聪还发了这个微博说啊，柳岩自己炒作这个事儿，为这个事儿得罪了整个圈子里边的人。
是
在这之后柳岩就演艺圈的资源大减，除了极少数的比如说像大鹏还跟他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之外、
嗯、对，
基本上已经接不到主流的制作了，直到最近这一两年才通过梦华录啊之类的作品回归大众的视野，中间很长时间他都变成一个网红主播。
嗯
嗯，
这么一听包贝尔老师确实还给这个演艺圈留下了不少遗产。
对，留下太没有挂呢，
可能他百年之后、
嗯，
人们在记载这个中华演艺圈这个历史名录的时候，他可能要留下一些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然后和柳岩一起比赛的呢是韩雪。韩雪老师代表作就很多了，我的爷爷，然后深入人心、
嗯、
竹林风。但我一直觉得特别奇怪，就是当年他带着竹林风上春晚的时候，竹林风那歌也不好听，他本人也不是很红，他在春晚有单独一个人3分多钟的时间就唱竹林风在风中，我都搞不明白，现在我大概能明白了，因为他代表作嘛，对吧。然后也有很多现在看起来挺匪夷所思但是放在他身上就一点都不意外的发言，比如自己并不是一个圈里人，
嗯，
不拍吻戏，不和圈里人谈恋爱， 然后还有什么我就忘记了。近些年以来，韩雪呢，她的身份很多，什么数码博主、科技狂人啊，她自己经常会传到手机。然后呢，
怎么有一点像那个林志颖化发展
啊？有有有，然后上综艺，配音，还导演。
对，他参加什么《我是演员》啊什么的还 OK，但是我觉得他最近的一次翻车是他参加那个导演节目，
对，
他自己拍短片，然后他拍了一个跟外卖小哥有关的短片，但结果在那个短片里面就体现了非常血淋淋的何不食肉糜的一面，就是他让这个外卖小哥的主角，然后是一个北漂或者沪漂的一个身份，他在那个城市里住着一个挺豪华的单间，也不到 house 了，就是反正是非常好的一个单间，
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单间，因为他没有过那种生活，
是的，
对吧？所以他当时这个短片咱不说拍的怎么样，光是第一幕小哥醒过来摁下闹钟然后换衣服准备去送外卖那场戏，你就不能相信他能住在这么一房间里。然后中间呢他也有很多的批评吧，就是他的演技可能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大家都在拿他当老师，然后资源为什么就那么的好，而且号称在娱乐圈里边也没有人敢惹他等等的。
对，在影视圈里面好像就是有那么几位老师，那可能因为自己的家世总会获得非常好的一些资源，那韩雪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有一说一，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确实是因为飘雪这首歌，然后在零几年的时候是大火过一阵的。
是，但是我也想说同样是出身名门，我对猪猪的观感就特别好。为什么我会喜欢猪猪反而没有那么喜欢韩雪呢？是因为我觉得猪猪起码呢他不端架子，人家是由内而外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的可能一种亲近感，但是我每次看到韩雪的时候我就总觉得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不管是他接触工作还是接触艺人有种傲慢感，所以我是因为这个而没有那么喜欢他。他在这次节目上边唱的也是飘雪，其实也相当于回忆杀了。我看到弹幕上边有很多人说又唱飘雪，很多人小的时候都听过这首歌，然后也拿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评分，他跟柳岩居然是一票之差。然后下一组呢是戚薇还有 Miss。 戚薇我有点迷惑，是因为他拿了382分的高分，但其实他的这首原创我并没有觉得好听。
我倒觉得还挺好听的
哦，
而且戚薇毫无疑问是这一届最大的咖，我自己感觉。尤其你看在一些宣传海报里面，包括他之前出的宣传物料里，他是妥妥的 C 位。我觉得给他这个高分，一方面我自己感觉我对他的歌觉得还可以啊，另一方面肯定也是剧情需要，节目组有意这样设计。包括他在最开始初登场的时候，进入那个房间的时候，一直给他配的 BGM 是我行我秀，就是他是一个行秀的选手。
哎，你看过
东方卫视？我当然看过我行我秀，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妥妥的行秀帮，因为当时那个快乐男生其实没有那么火嘛，都是看这个超级女生。那我们作为男生当然喜欢看一些也有男生的选秀节目了，我行我秀里面就是男女混杂的嘛。对，当时比如说什么狗尾，然后开元盛世罗开元，这些我其实都是看过的，然后也当时还是比较喜欢的。然后戚薇就是在我行我秀里面出来的嘛，
是，
所以你也很难想象现在在一个湖南台的节目里头让一个从东方卫视火起来的
站 C 位，
站 C 位。
但是戚薇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正经很火的，外滩18号他们那个叫做女才男貌还是什么
男才女貌，
男才女貌那个组合然后出的歌。但
袁成杰戚薇
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我都觉得他们是网络歌手，我是不知道我行我秀他们从这出来这件事。
我觉得但只代表我自己，我觉得是袁成杰拉低了那个组合的咖位。因为戚薇他一出来我觉得还是挺出挑的，
出挑外形条件然后嗓音辨识度也高，对吧？
对，而且他的嗓音是和圈内很多的这种女明星很不一样的，
有烟嗓范，
有一点烟嗓，然后也有一点中性，他的中低音也是非常的好听，他不是靠那种很高亢的高音来取胜的那种类型。
是，聊一个好玩的事啊，就是 网上一直有传言说戚薇在和李承铉在一起之前也交往过同性恋人，
嗯嗯，
对吧？所以呢就是号称鸡圈天才，鸡圈雷达，
对，所以很多女生很喜欢戚薇，
很喜欢戚薇，
包括她的有很多女生讲看到戚薇的这个脸觉得攻气很强，攻气十足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戚薇也是蛮懂综艺的，就是她在这个节目里边浪舞的节目发言，
嗯，
有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去，我不知道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啊，但是你被节目组剪出来之后就很有这方向的倾向，比如说
就好喜欢他的长相
什么的，对，完全长在我的审美上啊，嗯，然后怎么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
也有可能是你就是有点牵强附会了，嗯，
对吧，太敏感了，也可能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八卦，对吧。和他一起的 Miss 这个我相对可能了解一点，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是 Miss 最火的时候，
嗯，
然后他呢是国内你说是电竞女生第一人也没问题，因为她成名确实最早的，而且拿的荣誉也不差。然后她因为是撸啊撸成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边是有人看她的直播，然后不，宿舍里边当时是有人看她的比赛。后来呢我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也看过她的直播，当时她其实带领了很多人从撸啊撸往吃鸡转型，
嗯，
就是大概在2017年吃鸡出来然后慢慢开始火，2017、2018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批撸啊撸的知名主播转型玩吃鸡的，而且他又是撸啊撸的代表人物嘛，除了是选手拿过冠军之外他又是那么知名的解说，所以我们当时是因为他玩了吃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开始转去玩吃鸡。但是没想到呢他做了吃鸡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吃鸡的玩法比较单一就不红了，
嗯，
然后反而是他之前的那个撸啊撸又获得了更多的投资，现在依旧是电竞主流，
嗯，
所以他就相当于有点掉咖位。包括当年他被刺撸啊撸这个事件之后，我们有很多人跟着他走了嘛，剩余的那些他以前的粉丝很抵制他，所以他为什么在这期浪姐里边就提到自己可能想过要退隐退休，
嗯，
我自己认为是这个原因，就是他掉粉掉的真的很多。现在虽然还有很大影响力，但第一他年纪也上去了，电竞选手非常吃年纪，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之前的这个操作吧，让很多以前他的粉丝很伤心，所以这一次过来就是看能不能破圈，如果不能破圈我感觉他真的就要差不多半退休吧，
一轮游，
对，然后他确实也一轮游，按照目前了解到的消息好像一公他被淘汰了，
也很正常，因为你让一个电竞主播过来跟这些姐姐去 PK 确实有一点勉为其难。
是，然后再下一组呢就是杨锦华和袁娅维，杨锦华我很喜欢，我好小好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偶像剧叫我的秘密花园，他和林依晨演的，他们俩演应该是住在同一座房子里边的室友还是同学我忘记，但他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漂亮。后面呢其实也看了很多杨锦华戏，包括败犬女王，最近几年给我留下印象深的呢分别是三部戏，一部是一把青，一把青甚至我觉得他那年没拿金钟都是一个大遗憾，再其次就是华灯初上，还有一部就是去年的不良执念清除师，然后他演男主的妈妈。然后杨锦华这个人呢我了解就没有那么多了，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因为他也是年纪稍稍大一批的那个台湾演员嘛，然后他家跟竹联帮的关系也是有一些的，他弟弟就是黑帮成员，而且他弟弟呢是在逃通缉犯如果我没有记错，然后他自己是7次还是6次入围了金钟，但是目前挂零，被人号称是金钟遗珠，
对，我喜欢杨锦华也是从一把青开始，然后我一直觉得杨锦华这一类女神级的人物啊，她有一种魔力，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她越来越好看，
对，
而且我在做了一些考古工作发现他其实出演过刘德华的冰雨，然后也在爸我回来了的 MV 就是周杰伦那首，他也有过露面，
冰雨那起码是90年代的歌吧，然后爸我回来了应该是在2000年代初，那他出道真的是非常早，
肯定出道很早啊，他70年的这个姐姐，
明白。然后和他一起对批的袁娅维呢是好声音出道的选手，在刘欢老师的节目组，在刘欢老师的战队，但是好声音其实并没有让袁娅维大火，他大火是因为湖南卫视的歌手，
是，
嗯，
袁娅维就是大 vocal 了，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听袁娅维的歌，倒不是像说散就散这种 大的流行曲，像我好像是在咱们节目里面有推荐过，他有一张专辑《中国节奏》还是什么的，里面有一首歌叫《Yellow Fever》，特别特别好听。他就是唱这种 R&B 啊、灵魂啊，就是很厉害很厉害。
因为他也是少数民族，然后再同时呢，他自己我自己就，然后再同时呢，我会觉得他有点黑人嗓，
嗯，
就是声压和穿透力非常的强，
嗯，
是年轻这一辈儿里边吧，我自己觉得唱功最好的。我一直是觉得，就比如说大家很追捧，
就其实他非常的洋范儿，
非常洋范儿，
嗯。
是张碧晨跟他，我认为是缺在哪儿？张碧晨老一股苦情韩范儿，
嗯，
就是可能是因为在韩国接受训练，学了太多韩国歌手那些发声技巧，他唱什么歌都是特别苦情，但是反而袁娅维就可以驾驭的很好，
对，
而且很洋气。袁娅维跟杨锦华的话，嗯，得分肯定是袁娅维高了，因为杨锦华是演员嘛，本身。
嗯、
再之后，下一组朱丹和莎莎。朱丹，我小的时候很喜欢他的《我爱记歌词》，然后他也出过专辑叫《朱古力》，因为他皮肤偏黑一点，他的那个专辑就叫《巧克力》的那个颜色。然后他还当着刘德华老师的面唱过一次，刘德华老师当时就比较炸裂，然后说你更适合跳舞。
嗯
啊，所以在这次节目里边，你看很多人说他五音不全，我是一点都不意外。然后朱丹的演艺经历呢，在《我爱记歌词》大火之后。大概是12年，他是07年开始主持《我爱记歌词》嘛，12年他就跳槽去了湖南台，然后演了《爱上女主播》呀，包括主持了湖南台的一些节目。但是呢，在湖南台选秀节目总决赛的现场，念错了短信号码，把短信号码从湖南台的念成了浙江台的。
嗯，
有人说这是他被整了，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就是纯粹的演出事故，
机械记忆了，
对，
就直接爆出去了，因为一直在浙江台去走跳。猛地把他转到这个湖南台，他还没有适应过来。
是，但当年他确实是很红，遇上这个事儿呢，据说让湖南台赔了很多钱。
嗯，
对吧？然后，嗯，在那之后，他其实跟湖南台的联系就稍微少了一点，反而做一些散养节目跟晚会的主持人会更多一些。再之后就是迪丽热巴，
对
啊，
连续叫错几次这个名字。
Sorry，
嗯 ，Sorry。
开始让人觉得他大型晚会、大型现场的主持能力很有欠缺，
有点不足。
对，
嗯。
然后中间呢，事业相当于是暂缓了几年。最近一次出圈是因为和这个周一围参加了《爱的》，反正是一个综艺吧，夫妻综艺。他和那个周一围一起参加，然后帮周一围洗白，因为之前一直盛传周一围 PUA。朱丹，但后来发现朱丹自己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也让大家开始更质疑他的主持能力，对吧？然后这一次表演我觉得就是中规中矩，有点人情分的意思，因为他跟杜华什么的关系都很好。
是，
对，
然后挑选的姐妹这首歌，因为大家都看过姐妹，然后也都听过姐妹，你脑海中其实是张惠妹那个歌者的形象，然后你现在看到朱丹她在台上的那种舞台表现力其实是比较单薄的，尤其她的声音也没有所谓的我们说唱将该有的那种穿透力，其实她也不是唱将了，所以确实就中规中矩吧。
是，而另外一位就是莎莎，美国女歌手，然后创作人，其实我对于她完全不了解，但是她那首歌真的很有名，
是很火的一首歌。然后他其实在美国也不算是很火那种女歌手，他主要还是以歌曲的创作人为主，他给很多一些明星写过歌，创作过歌。
对，然后他的这首曲子确实是非常火爆，但我也怀疑他到底能走多久，因为一看他就是创作型的艺人，然后也可能不是那么适合吧唱跳的舞台。
对，而且我觉得像这种类型的外国的女艺人过来，我你要说她玩票都玩不到点上去。
嗯，
就是我真觉得节目组可以大可不必请这样的艺人进过来，就是双方都尴尬，你给她什么样的名次或者你给她什么样的表演任务其实都挺难的。
是，再之后呢就是吴漾。吴漾我只知道她是一主持人，
吴漾我完全都不熟悉。
对，所以也就不跟大家聊太多。但蔡文静我想聊一聊。蔡文静，我最早知道她的时候呢，我还在上学。那个时候有一个网剧很火，叫做《嘻哈四重奏》， 导演叫卢正雨，卢正雨后来又指导了像是《绝世高手》电影啊，还有就是他的《绝世高手之大侠过大年》卢小鱼，包括前两年在 B 站上的《大侠卢小鱼之夕阳红战队》也是他导的。然后蔡文静在当年呢，就是
卢小鱼在各大短剧当中的梦中情人，
不是
啊？不是吗？
不是，因为是这样，当年的经理他的对象叫小乔，是个台湾艺人。
哦哦，那我还搞错了。
对，然后蔡文静演的这个角色是《西哈四重奏》稍微靠后一点加入，但他们之间是非常好的关系。到了《大侠卢小鱼》《夕阳红战队》里边，他俩成了一对了。
嗯，
然后我是那个时候认识到蔡文静，他特别好笑，而且非常放得开，还是个二次元，我就对他印象很好。然后呢，在大概2016-2017年左右，我看到了一部漫画叫《画江湖之不良人》。
嗯，
然后后来呢，《画江湖之不良人》有了一个至今我觉得大陆漫改剧的巅峰吧，就是《不良人》的真人版。蔡文静在这部戏里边演姬如雪，然后演的特别好，是我心里最好的姬如雪。但是很可惜，因为这部剧的尺度太大了。后来呢，相当于是被下架删减，删减之后删了好多集又重新放上来，然后之后第三季第四季遥遥无期，就是画江湖不良人。但是他呢，就相当于演技也好，外形条件也好，之后也受力捧，演了很多戏。我其实一直不觉得他需要来浪姐，因为他还在事业上升期，而且都可以演一线的大女主的戏的。这次过来吧，也是印证了我小的时候就对他有的那个搞笑女的印象啊。我很喜欢蔡文静这个选手。嗯，你对他有什么了解吗？
我对他的了解不如你的深，我其实对他不太了解啊。但是我看他的初舞台，我觉得还是有点惊艳的，因为他其实是两首歌的拼接。
对，
第一首歌我一开始都不知道叫什么歌，然后后来查了资料以后知道啊，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叫《你发火就爱生气》。
嗯，
然后后面一首歌就是应该是欧阳菲菲的那首《逝去的爱》。
嗯，
他之前的那一部分其实是穿着应该是像欧洲中世纪的那种贵妇的服装，
对，
然后唱的也是像歌剧一般的一个演出，然后到中段的时候他把服装一卸，转而去唱了这首《逝去的爱》，就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是另辟蹊径，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对上的是谁嘛，他不能以完全的唱功或者完全的唱跳去对所有人，所以他做了这一种我觉得有一点新颖的设计是挺好的。
嗯，对。然后蔡文静这一组肯定他的分数比吴恙就要高，我觉得吴恙应该是目前这一季里边最小透明的一个姐，甚至比 Miss 的流量还要小。
嗯，
对。然后下一组呢就是张雨曦和玛丽。张雨曦这个姐姐长得是真好看，但是她那首红烧院吧唱的是真的太一般，甚至好像节目刚完事就上了热搜，对吧？说他这个嗓音真的不适合唱歌，
就是连素人的标准都达不到，就是素人里头唱的算没有那么好的那版。
他是五音不全，完全五音不全，而且嗓子也哑，对吧？但长得是真漂亮。
嗯，有很多人说他就是像是网红圈的那种真人手办，
对，
就很精致。
我最早知道张雨曦是因为他和王思聪的恋情。后来呢，就是我看过他的一年级，但那综艺节目巨离谱，是《我是路人甲》的男主角万国鹏跟这个张雨曦他们俩一起去参加一档综艺节目，但我严重怀疑是剧本啊。他们俩参加完那综艺节目之后，现场万国鹏向张雨曦示爱，张雨曦拒绝，然后万国鹏不放弃，一直示爱，示爱试了很久，甚至最后还演出了那种类似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岳云鹏追柳岩
那
种感觉，对，就是、
嗯、
关键那是一综艺节目，所以我是说这个应该
是他
是
假戏真做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就说是万国鹏真的爱上了张雨曦，
嗯、
当众向张雨曦表白，结果张雨曦拒绝，然后怎么怎么样？那是一个真人秀，所以我一直觉得是那个节目组搞来的剧本还是怎么怎么样？靠，后边就是这一次看到张雨曦了，张雨曦确实外形条件非常好，但是歌唱的不行。然后玛丽这个女歌手是俄罗斯人，听说一个消息已经退赛了，具体退赛的原因网络上是众说纷纭，但可能性比较高的是说中美呢通过这个电话不是进行了沟通吗？于是玛丽姐姐就退赛了。所以对于她的舞台跟表演我们能说的就不太多，但是她非常有力量感是真的，
嗯，
然后也很拼很用心，包括她那种曲子也是我觉得 为了这个节目原创的这些作品里边比较好听的一首，是吧？
嗯
嗯。然后再下一组呢，分别是郭书瑶和万妮达。郭书瑶名字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啊。
瑶瑶，
瑶瑶，志气，对吧？拿过金马奖的最佳新演员，2013年的时候。但是很多人对他印象是那首《你不要死啊，你不要死啊》。沙很大，
嗯，那个广告，
那个广告，沙 online 的广告，在当年它确实很火哦。然后包括那个《爱的抱抱》那首歌，曾经也是很多宅男心中的宅男女神第一人选。再之后，因为他一直是走幼齿这么一个路线，年龄上去之后资源就大减。最后一次我对他有印象的戏是2017年，他演过一个剧集，叫做《通灵少女》，是一个短剧系列，大概只有。十集左右吧，演的是在一个，你知道中国台湾有那种有烧香的庙，他在那庙里边做庙祝，但是是一个少女庙祝，他可以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去驱身治鬼，类似于这么一个电视剧集，还挺好看的。然后这几年呢就没关注这位姐姐了。然后下一个万妮达你应该会比较熟吧。
我最开始关注到他其实是中国新歌声那个节目、
嗯、
然后在里面他应该是进了刘欢那个战队吧，然后他当时是改编了一首周杰伦的牛仔很忙、
嗯、
在当时就已经能看出他在 rap 上的一些功底了、
嗯、
直到我觉得他真正出圈大火是在2018年的那一次中国新说唱，
对对，他跟那个 Blow Fever 一起唱了场上争霸，但是他输了、
嗯、
就很可惜。但当时也有很多人说她其实才是大陆第一女 rapper， 比这个毛眼七可能要更值得
挖吧、
嗯、对。然后万妮达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女的 hiphop 歌手啊，我真的听她的很多歌，然后包括她自己现在也在做民族音乐，
嗯，
就用福州话去唱那个 hiphop 嘛，然后也很洗脑。再同时呢，她在这一次的舞台上面唱的镜中人其实是根据这个唐山事件，当时娃娃他艾热他们一起创作的一首歌，
嗯，
然后歌词写得很感人，但是我一直觉得这首歌从舞台上，因为他词比较快，然后现场表现力是不是适合这个舞台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确定的是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现场有没有失误，因为我在看他整个比赛的时候我一直感觉他的歌词好感，当然也跟他的原曲有关系了、
嗯、因为原曲是三个人来回接嘛，他变成一个人去唱、
嗯、
就真的很慢，尤其艾热当时唱的是副歌部分。
嗯，但尽管如此，
嗯，
我还是觉得这一组的评分是有争议的。我一直觉得郭书瑶你凭什么以一首 Honey 要赢过万妮达的镜中人，就是他的立意也不高明，
嗯，
然后唱的表现的也没有那么好，再加上因为他郭书瑶一直是以这个童颜作为他的主打嘛、
嗯、
但现在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童颜了、
嗯、
但是呢一直去模仿那种娃娃音啊什么的，其实看的有一些别扭的。
是
我觉得节目组找郭书瑶过来、
嗯、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想复制王心凌的成功，但是呢郭书瑶和王心凌还不是同咖的艺人，
他太不同咖了。
对，
然后下一组吧，下一组就是亚米还有郑妮可。
嗯，
郑妮可他很明显是二代女团 Kara 里边的这个选手，然后亚米呢参加过中国有嘻哈第一季，然后后边又在2019年的时候参加了创造101，并且成功出道，担任火箭少女101的队长，对吧？然后他唱的呢其实是他们团的成名曲，叫做卡路里、
嗯、
但是确实哎表现的比较差，
就没什么大意思，
没什么大意思、
嗯、
但你反而是郑妮可他自己唱的是他这个团的成名曲嘛，非常的经典，而且舞台表现力上人家说驾轻就熟，完全开着全场、
嗯、
直接就显示出了中韩顶级女团的差别，
是
对吧？火箭少女101绝对是国内中国的一线女团，当时曾经的顶流嘛，然后人家是韩团里边的顶流，曾经是，那一下你就看出了实力上啊，包括曲子上的一个差距，这一块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去追赶。包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亚米要选这样一首歌，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本身红，
最大的代表作吧、
对、
嗯、
但是还不如他当时唱一下自己可能在有嘻哈里边唱过的乌鸦之类的自己那种原创的 hiphop 歌曲、
嗯、
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也说不准。最后他评分真的很低，才348票，好低好低。再之后呢就是蔡诗芸、
嗯、
还有金梦佳。
蔡诗芸 Dizzy 啊，这个其实 我不能说对他熟悉，但是呢
我
确实是有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嗯、
他一对夫妻我都 follow 了，他老公是 Sunny 王阳明、
嗯
啊、王阳明和我有共同的爱好就是911、当然不同之处就是他真的有然后我没有，我们俩都很喜欢保时捷911。然后蔡诗芸呢，我更进一步认识他其实是因为去年台湾的那一档饶舌综艺节目，他其实在里面是担当导师的。
嗯，
他其实在台湾的 rap 界还是有一定的地位，但其实我也说实在话，我听他的很多跟台湾的一些比较出名的 rap 歌手，比如说Eso 瘦子
啊，瘦子
跟瘦子合唱的那一首谁爱谁那首歌里头，其实他更多的是担当这种旋律部分啊，去唱 hook， 真正的 verse 部分还是由男歌手来担当。而他自己刚出道的那一两张专辑，其实我很难定位成 rap 歌曲，因为他还是比较偏流行和 R&B 一点。他直到是最近的一两张专辑，他才开始唱 rap， 对，唱嘻哈。但是蔡诗芸呢，你看他的装扮，你也能感觉出来，就是非常纯正的那种
美
式辣妹。
对，
很美式的辣妹。他从小是澳大利亚长大的，
明白。但是看他非常有劲儿啊，
就他唱 WiFi 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很像，有一点像那个 Nicki Minaj 那种感觉啊，就是像美国的那种 rapper 女 rapper，
是非常有那种范儿啊。
他唱一些英文单字的时候，你是有那种律动感，还有那种劲儿是在的。
是他对手金梦佳呢，唱了一首《麦浪》。金梦佳我呢对他完全不熟，我只知道他是湖南台的主持人。大家了解浪姐这个节目的话就知道湖南台经常喜欢塞自己的主持人过来，来这个节目组里边一起竞演，从吴昕然后到谢娜然后再到李莎文子，对吧，这一届终于轮到这个金梦佳了，就说到这就得了吧。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两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两组因为可能这四个人的这个名气啦，然后他的这些粉丝热度都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两组在做综艺的这个包装的时候，其实是把他们两个组放在了一起，就一幅画面上是四个人。之前的这每组竞演都是一幅画面上是两个人，他这一次是我不知道是为了赶时间，还是觉得这每一个人的 VCR 没有那么好看的，所以把四个人的图像都放在了一幅定帧上，只是 PK 的时候把各自选手的那个图像稍微放大了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名气上的考量啊，
节省时间是吧。好，然后说完这些就是最后一组了，周扬青和李佳格。我先说李佳格吧，对吧，李佳格是非常典型的现在呢闲散艺人。我什么叫闲散艺人，就是可营业可不营业，他自己好像对营业这事儿也没什么太大上进心，因为呢他现在的主要身份是车澈的老婆。而且车澈去哪儿都带着他，如果大家看车澈的这抖音的话，会发现李佳格永远出现在他抖音的视频里，不管去吃饭去喝酒还是去参加什么活动，李佳格就在他身边。
但是我对李佳格这个选手还挺有好感的，因为他是在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时候演唱了陶喆的《普通朋友》，而赢得了那英和杨坤两位导师的转身。当然，我也很期待在未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场外的选手驻场的环节，他能不能拉来一众的 rapper 驻场？
按照车澈现在在这个 hiphop 圈的地位，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都要叫他阿嫂嘛，对吧？然后李佳格其实
车澈应该在 hiphop 圈现在是不是相当于民歌界的蒋大为啊？
我觉得不能这么比，蒋大为只是个歌手
啊，他还是个企业家，
他还是个企业家，是个老板，是个节目制作人，
okay.
对不对？你包括那个《中国新说唱巅峰对决》就这个系列的节目，其实现在不是爱奇艺的，是车澈的，车澈做完了卖给爱奇艺，就像是米未旗下有节目叫做这个什么《乐队的夏天》一样，对不对？所以车澈地位还是挺不一样的。然后李佳格呢，我这次对他印象是他唱的其实没有以前好了，他以前嗓音更亮，这两年变得沙哑了很多，
天天陪着车澈吃这吃那去那游历，对不对？然后车澈周围都是什么人，都是那些 rapper， 都是那些 rap，
是
他们肯定是烟酒不离手啊，
对，
然后以之称为 keep real，
是，
然后现在嗓音就 real 起来了。
那下一个吧，下一个也是很 real 的一个选手，周扬青。
周扬青这个选手其实挺有争议的。
对，他唱的是《爱之初体验》， 张震岳的经典曲目，但是呢加了一个 hiphop 的歌词在里面自己写的，然后这个 hiphop 的歌词呢是意有所指。
其实是这样，我在看这个节目之前我就已经在微博上面看到了一些微博网友说这首歌的歌词在剑指啊台湾的某位这个时间管理大师啊志祥在剑指他。但是等我自己看了节目以后，我发现其实就那短短的几句，也没点名没道姓。你当然可以把这些说渣男的词语都引用到那位人士身上，但是呢因为没点名没道姓，也没有特别指向性的内容，所以其实说每一个渣男都是可以的。
是，别的能说的也没什么太多了。我自己觉得他表演是属于中规中矩，但还好有一点点超出我的预期。我是以为他会唱得很烂，但目前看的话唱跳还 OK 的，甚至比什么李希瑞姐姐呀，然后比张雨绮姐姐呀表现的还要好，对吧？所以倒也没有那么多对他的反感吧。然后这是现在看到的整个三十六位姐姐，然后咱们做一总评呗，对看完了第一期初舞台加一公选歌之后的一个感受。
我的感受其实就是，我其实现在有一点不喜欢看到特别年轻的姐姐出现。你要说在此之前的那几季，特别年轻的那些姐姐人数还不多的时候，我可以勉强忍受。但是现在呢，我感觉人数开始渐渐多了起来。你看像万妮达、亚米，其实年纪都挺轻的，三十一二岁的年纪在大城市里你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多年纪多大的一个范围，大家还在正在冲刺的时候呢，往上冲锋呢。还有一些年纪更轻的，就是湖南台自己塞进来的那些个主持人，但那些我就觉得纯属是填空用的。再一个呢，就是你引进来这么多的外援，这些外国人，其实和整个节目的氛围是有点格格不入的。沟通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你找这些外国的朋友进来，其实你除了撑门面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要让一个完全听不懂中文的外国选手去和这些所有的中国姐姐们达成一致，然后要比如说跳舞我觉得还好，但如果你要唱歌的话其实就很难。
是，
就是你怎么去配合呢？而且呢你要说请来的这些外国友人咖位
都大一些的话，
都大一些也就还好，但是你现在请过来的明显，你看我觉得应该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几乎跟素人无异，就是以他们的这个明星的量级来讲。所以不知道，我觉得一个也确实是因为这个节目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当中是全中国最火的一个节目，对吧？那所以他在这几年可能承载了不一样的关注度，
对，
然后也有各方面想让他承载的更多一点。
是，
但今年我有一个不满足，就是因为他没有请大湾区的姐姐，就香港的女艺人其实还可以挖一挖的呀。
是，
对吧？香港那些女艺人 TVB 的也好，以前那些唱歌的也好，你还是可以挖出来的，
对不对？
梁咏琪、滕丽明、关咏荷，哪一个你不能再挖出来一下呀？陈慧琳、
郑秀文
还太多了，
太多了。就是当然了，人家愿不愿意来是一回事，你得去请呀，
是
不是？
当然了，也有可能就是我们既然能想得到，人家可能也都请过，
是都没有来。就我对今年这个浪舞第一感受是制作上有升级，因为我是真的能明显感觉到比起浪三浪四花的钱其实要更多了，舞美上边要更宏大了。但是这三十六位姐姐呢给我的感受实力上参差不齐，实力上参差不齐，然后太多的外国的姐姐也会让我担心交流起来没有那么顺畅，然后看他们也会让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对，因为对于我来讲，我更希望的是看到就像第一季浪姐里面那么多，其实年纪稍长一些，然后他们其实经历过自己人生的起伏，演艺道路的各种不顺他们都看过，阅尽千帆以后他们决定再出发，他们决定冲破以前很我他们决定冲破很多人的一些刻板印象也好，然后想要重拾这份自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有很多人他是一直保有着自己的初心，在这一期的姐姐里面，我觉得比如说范甜甜， 包括像何洁，我在看他们的 VCR 的时候，我起码是有这份感动的。我希望的是可以更多的去挖掘一些类似于范甜甜这样的姐姐，就是我觉得倒不是说你把最大的咖位留给我刚刚所说的范甜甜这一类啊，你大可以把一些特别年轻的姐姐给替换掉，尤其是你湖南台那些主持人就别进来了，都别来沾边儿，你去找一些素人，哪怕是前几届，我记得他有过尝试啊，从体育界也找一些人来，
对，赵丽娜什么的，
对啊，从体育界找一些人，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啊，因为你比如说是练一些体操的，或者就是体坛有很多，比如说样貌也好，然后可能唱功也好的人，你可以挖掘一批啊，包括他们还带着冠军的头衔，那可以给这个节目又增加一些女性力量的成分。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其实看了这个第五季之后。我倒是也觉得按照目前的一个制作规格来看，这节目应该不会很难看。
嗯，
你看现在他们找梗啊，包括剧本线埋的都挺好的。
是我的一个印象，对于湖南台啊，
嗯，
我觉得他们的制作水平打底，
对，
就是他们有审美，也有能力，也有钱，但是呢可能他们的掣肘也很多，有很多上级对他们的殷切关怀，
对，
所以他们要面面俱到的时候呢，我觉得底线是可以守住的，就他们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但是呢要有多好看，要有多爆款，这个可能真得看天意
了，
嗯，
对吧。哎，这儿再问一问题，你看完了这一期之后，你最喜欢的几个姐姐分别是谁？就说三个吧。
我最喜欢的姐姐一个就是范甜甜吧，
嗯，
这个我讲过好多次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何洁，
嗯，
何洁那段也是挺打动我的，
嗯，
然后再有一个，我很想讲柳岩，但是我说实话，柳岩的那个探的那个节目啊，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喜欢，因为我自己以前看过柳岩，她出歌时候，她也是跳这种类似古风的这种歌曲，她其实我觉得能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是，
我愿意把我的最后一票给到这个戚薇
啊，戚薇，
嗯，C 位还是 C 位，这个节目不能没有戚薇。
是，
嗯，
我选了三个，蔡文静，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谢金燕，
嗯，
然后最后一个其实也是范甜甜，就是范甜甜在我这儿怎么讲呢，实在是太有期待值了，就是你想看到她这样的一个传统印象当中跟女团形象不符的形象，
嗯，
来到了浪姐这个舞台，然后有什么样的突破，能完成什么样的现场。
对，我觉得范甜甜从我们专指她现在的外形而言，
嗯，
其实跟大部分人心中普通人的形象是比较接近的，
嗯，
她的在这个舞台上的出现，嗯，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创造101里王菊，
嗯，
王菊之前为什么那么火，不就是因为真吗，不就是因为她没有那么完美吗，
贴近普通人。
其实我很喜欢王菊的，
嗯，
就像范甜甜她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范甜甜的那一段，才能让这个节目配得上乘风2024这个标题，
嗯，初中有保留，
对，
嗯，
他就是这个节目的中心思想。如果你以前做小学的这种语文考试的话，你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些姐姐从中间挑一个最贴近中心思想的，
嗯，
我觉得就是范甜甜。
是的，
嗯，
行，我觉得关于浪姐的节目咱们今天聊的也已经很多了，每一个选手咱们都照顾到了，不管是自己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可能会有偏颇啊，但只代表我们两个人自己的第一感受跟主观感受，
嗯，
如果想喷请轻喷，如果想关注更多的我们两个人对于这个节目的关注吧，就请在评论区里踊跃的留言互动，这样的话有可能刺激我跟 AD 制作新一期的姐姐的节目啊。行，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儿也就可以结束了。最后的最后，阿甘做个广告，我们的节目硬核说已经在全网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收听、订阅、点赞、打赏、转发。我们想加群的加 JACKIELYGT， 让我们的管理员拉您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想了解节目最新动态、主播观片动态的，请在微博搜索硬核班长以及 AD 盖奶喝奶，关注我与 AD 的官方媒体账号。行，本期节目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